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方华向神的仆人问安，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旧约历史书，从今天起进入了撒母耳记。撒母耳记记录了三位旧约重要的人物：撒母耳、扫罗和大卫。张老师要分七次来讲论撒母耳记。最近我们部门的查经也刚好查到了撒母耳记。感谢神通过了旧约历史书，补充了方华过去没有看到书卷的架构以及隐藏的圣经原则。好的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到第五章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
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，他们充满着如大卫、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，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。同时，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。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《旧约历史书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来看撒母耳记。我们现在中文圣经中的撒母耳记上下，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原本是一卷书，讲述了关于撒母耳这位最后一位士师、第一位君王扫罗与接续的大卫的故事。撒母耳做士师的故事主要集中在第一到第七章，而首先开篇就是介绍撒母耳是如何兴起的。谈撒母耳是从他的母亲哈拿与他父亲以利加拿开始谈起。再一次，你有一个可以生育的妻子与一个无法生育的妻子，这是古代以色列允许你有两个妻子的原因，因为第一个妻子无法生育。虽然哈拿无法生育，但以利加拿却非常爱哈拿，对他非常的好，并没有因他不能生育的状况而羞辱他。但是哈拿仍然遭到皮尼拿的奚落，这就使得哈拿非常痛苦。一章九节继续了哈拿与以利第一次的会面，呈现了这两个人物的性格。经文说，他们在示罗吃喝玩乐，哈拿就站起来，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，坐在自己的位上。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，许愿说：万军之耶和华啊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，眷念不忘婢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，以利定睛看他的嘴。原来哈拿心中默祷，只动嘴唇不出声音，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。以利对他说：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不应该喝酒。哈拿回答说：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，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，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，所以祈求到如今。以利说：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从这一段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心里极其愁苦的妇人，因为常年无法生育而痛痛哭泣。经文特别说她站起来，她祷告，她许愿，她不停地动她的嘴唇，她多么渴望上帝听她的呼求。而这里有一个细节，在这段画面之中，经文说祭司以利是坐在自己的位上，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。其实这个时候还没有建殿，所以耶和华殿更准确的翻译是指示罗的会幕。在会幕的门口，以利是坐在他的宝座上。位子希伯来文是宝座 Kiseh， 在旧约其他地方几乎都是指王位的宝座，在这里可能是要凸显以利在以色列当中的地位。以利身为士师，其实就是以色列的最高级别的领导者。但是相较于愁苦的哈拿在上帝面前的倾心吐意，以利在这里却是一种较为闲懒行礼如仪的画风。不但如此，以利似乎也缺乏敏锐的属灵洞察力，这是以利的登场。第一章的结尾，上帝果然给了哈拿一个孩子，哈拿也还了他的愿，他把这个孩子带到示罗，使这孩子终身归于耶和华。第二章一到十节是哈拿的颂歌。十一节，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，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接着镜头转到以利的两个儿子身上。十二节开始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，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，祭司的仆人就来，手拿三尺的叉子，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叉，叉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。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都是这样看待。又在未烧脂油之前，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，将肉给祭司，叫他烤吧，他不要煮过的，要生的。十七节，如此，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，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。大家记得，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，是在这样子的祭司手下，以利加拿一家还是年年上来献祭。在以利与两个儿子的对比之下，大家就可以感受到以利加拿一家的可贵。而撒母耳竟然是在这样的祭司手下学习侍奉上帝。不仅如此，二十二节谈到以利年纪老迈，听见两个儿子与会幕前伺候的妇人苟合，以利虽然有劝阻，但是两个儿子仍然不听，于是有神人来见以利。二十七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，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？在以色列众支派中，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，使他烧香，在我坛上献祭，在我面前穿以弗德，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？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？尊重你的儿子 过于尊重我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？因此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我曾说，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，现在我却说，绝不容你们这样行，因为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，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上帝说，我难道不是拣选你们做我的祭司吗？我难道没有以祭物供应你们吗？我是看重你们的。这里上帝一眼就看出了以利根本的问题。你看重你的儿子，过于看重我。经文当中的尊重也可以翻译作看重。上帝说，看重我的，我必看重他，藐视我的，他也必被轻视。这一句固然是对以利家说的，但也几乎成了之后扫罗与大卫生平的注脚。当扫罗不看重上帝的时候，上帝也不再看重他。这里上帝要降罚在以利与以利的两个儿子身上，第一件事就是他们不可以再做上帝的祭司，祭司这个职分要从他们的身上转移，转移给谁呢？转移给童子撒母耳。由此开启了第三章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。第三章这一页的场景是这样的，作者首先说，当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一日，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，他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。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，还没有熄灭，撒母耳已经睡了。这短短几句告诉了我们很多的事情。人在晚上本来就是要睡觉，本不需要特别描写，但为什么这里要特别写出来呢？自然作者是有用意的。第三节撒母耳的部分，按照希伯来文应该翻译成上帝的灯还没有熄灭，而撒母耳正睡在耶和华的会幕当中，那里有上帝的约柜。根据摩西的律法，会幕中的灯要从夜晚一直烧到早晨，因此还没有熄灭是在暗示这是在黎明之前，快要熄灭但还没有熄灭。而这一夜以利是睡在哪里呢？撒母耳又睡在哪里呢？这是作者刻意的伏笔。以利是睡在自己的地方，而小撒母耳是睡在耶和华的会幕之中。上帝的意象大多是在夜间与梦中显现的。这边告诉你，上帝的灯还没有熄灭，是有灯的，是有光的。所以使我们不禁怀疑，这边说以利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，重点并不是在说他老花眼或是白内障很严重，是说他属灵的眼目昏花，所以他看不懂哈拿的祈祷，他也看不到上帝的默示。三章一开头说上帝的默示稀少，但真的很稀少吗？我们要问，还是因为所有的祭司都眼目昏花了，所以就算有默示也看不清楚。接下来上帝两次来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很可爱，都以为是以利叫他。七节说，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，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。说到在这个时刻，上帝跟撒母耳还没有建立关系， 撒母耳还没有直接得到耶和华的默示，所以他认不出来。所以上帝第三次来呼唤撒母耳的时候，撒母耳仍然是去找以利，以利这才明白是上帝在呼唤撒母耳。第十节，耶和华又来站着，像前三次呼唤说，撒母耳啊，撒母耳啊。撒母耳回答说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。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，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。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，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，永不能得赎去。撒母耳睡到天亮，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，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。本来之前上帝是透过神人来跟以利传达他审判的信息，但现在上帝不再跟以利说话了，上帝把祭司这个职分转移到撒母耳的身上。撒母耳被召，第一件事，第一个听到的神谕，就是关于他师父以利的审判。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，永不能得赎去。以利家失去祭司职分，上帝不仅不再跟他们说话，并且他们的罪孽就算献祭奉礼物，也永不得赎去。之后十九节，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从但到别示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。二十一节，按照希伯来文的翻译是，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向撒母耳启示他自己，在示罗透过耶和华的话。我们是怎么知道上帝又在示罗显现了呢？是因为上帝以他的话语启示撒母耳。你看，这里就说到上帝是有言语的，是有说话的，这就与三章一节的开头有着强烈的对比，也就更加暗示不是真的上帝话语稀少，而是没有能听的人。因为当时的祭司以利看重他的儿子过于看重上帝，以至于上帝的话语稀少。而现在因着有愿意听的撒母耳，上帝再度把他的话语启示给撒母耳。上帝对撒母耳的启示，第一次是对以利家的审判，那这一次呢，是接下去第四章的内容。而我们发现竟然是以色列人打败仗，约柜被掳。和合本第三章的最后一句话是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但按照希伯来文圣经的分节，这一句话是在希伯来文圣经的第四章一开头。第三章最后说，上帝在示罗启示他自己，是透过他的话。接着马上说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所以这话是什么呢？第四章接着谈到，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征战，安营在以便以谢。我们看到这应该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在士师记当中，当这些士师有上帝的灵感动，他们就出去振臂高呼，以色列人就聚集要一同对抗外敌。这里也是这样。所以 撒母耳在这里是很类似过去士师的角色。上帝要以色列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问题是大家没有想到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，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。当以色列人大败在敌人面前，他们下一步所想的是，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，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。以色列人以前有没有打败过呢？有，在爱城之战中，他们坐在上帝面前哭嚎，上帝就指示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一次他们没有问，他们直接把约柜搬来，他们想说上帝总不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吧，结果没有想到以色列人还是败了。11节，神的约柜被掳去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也都被杀了。当以色列人的心不归向上帝时，只把上帝的约柜当作一个吉祥物的时候，当人们以为上帝会因为约柜而帮助以色列时，上帝说，不，我宁可约柜被掳去，我宁可我的约柜不在以色列人当中，因为他们不尊重我。在约柜被掳去的时候，同时间以利的两个儿子也被杀了。其实这个后果早在2章31-32节就已经预告，日子必到，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，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。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，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，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。上帝对以利家的审判居然还包含了上帝自己居所的败落。上帝从来不愿置身事外，上帝也从不愿以色列人以为拥有约柜、拥有圣所就等同于拥有了上帝永远的同在。上帝的同在不能够被物化，也不能够被人操纵成为一个吉祥物。上帝要的永远都是心灵诚实的敬拜。有一个便雅悯人把约柜被掳并以利两个儿子被杀的坏消息传回示罗。13节，到了的时候，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，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。那人进城报信，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。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，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？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。那时以利98岁了，眼目发直，不能看见。那人对以利说，我是从镇上来的，今日我从镇上逃回。以利说，我儿，事情怎样？报信的回答说，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，民中被杀的甚多，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也都死了，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。他一提神的约柜，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，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，因为他年纪老迈，身体沉重。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。13节，坐在自己的位上，自己的宝座 Kiset 上，与之前第一章同样的字，但他很快马上就要离开这个 Kiset 了。18节，当以利听到坏消息后，就从他的位上 Kiset 往后跌倒。不仅如此，15节再次谈到以利已经很老了，眼目发直，不能看见。再次强调他不能看见，他如果能够看见， 他如果在早先的时候还愿意看，他就会知道约柜本身不是重点，重点是约柜当中的约书，是约书当中的精神。他如果早先的时候还愿意看，他就知道他当尊重上帝过于尊重他的儿子，或许他的儿子就不会这样死去。但这一切都太晚了，他从他祭司的宝座 Kiseh 上往后跌倒，折断颈项而死。经文说因为他年纪老迈，身体沉重。真的吗？沉重这个字就是重 Kabed， 就是前面第二章看重尊重的同一个希伯来文，只是不同词性而已。以利他看重自己的儿子过于看重上帝，而他的儿子身为祭司却抢了很多上帝的祭物来吃。我们不知道以利是否也吃了一些这样的祭物，以致他的身体沉重而死。不仅如此，这个字也是之后21、22节荣耀的那个字，都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字根 kavod kaved， 就是重量这个字。以利身体沉重而死，但是重量荣耀却离开以色列了。以利与何弗尼菲尼哈的故事到第四章就算完全结束了。大家可以看到这几章有高度的文学性，作者运用了他的铺陈，他塑造人物的方式，他的文字游戏，在说故事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他对每个人物的评价。第五章、第六章是关于约柜在非利士人当中如何再度回到以色列的故事。六章十九节，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关他的约柜，就击杀了他们70人。这件事告诉我们，尽管我们前面说到，我们不应该把约柜这个宗教象征当作吉祥物，但这绝不代表可以轻慢约柜。当博士麦人擅关上帝的约柜，亵慢了上帝，下场就只有死亡。这件事情之后在乌撒的事件中还有重演。
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您的同工芳华。从撒母耳记的第一章到第五章，我们看到了两个家庭的对比。以利是神的仆人，却是一个失败的父亲。他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，这也警惕我们，我们是神的工人，我们是否是一个称职的丈夫、妻子、儿女、同事或是邻居呢？求主帮助我们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愿你荣耀和你，刚强壮胆。